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主持人兰慧，欢迎您收听有声书白话版寿康保健。劝悔银书说，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后，世间的歪理邪说越来越多，而各种邪说当中最能毒害世道人心的，莫过于淫秽色情小说。古来圣贤的经教是唯恐不能使天下的愚迷众生都得到觉悟，而淫秽小说却是唯恐不能使这些愚昧众生都丧尽廉耻。所以色情小说兴盛，淫风就猛烈，淫秽词曲流行，人的贞操道德就衰败。谁无羞耻之心，怎么肯去干那种禽兽之事？但事实上，那些天资聪明的子弟，复姓灵秀的女子，他们只要一看这些色情书刊，没有不被迷惑的。开始看的时候，常为一些艳词丽语所打动，认为佳妙，接着就被书中的色情描写所吸引，所制服，最后便不能自我控制了，结果竟致以牺圣牺贤、齐家治国的宝贵人身，甘愿去做钻狗洞、爬墙头、偷香窃玉的下流之事，而且绝不顾惜自己的名声和身家性命。这都是受了淫秽图书的蛊惑所致。可见这些淫秽书刊，它毒害世人心，比含有砒霜的蜜饯更厉害。它陷害世人命，比用大雪覆盖深坑活埋更加惨痛。它能使人灭天理、乱人伦，犯此恶行之人现生就折损福报、减去寿命、破家而亡身、辱没祖先、断绝后代。更可怕的是，其人死后由于罪恶深重而堕入地狱，则将受尽种种疾苦，历经长劫。劫是说通常用年月日所不能计算的极长时间，不能处理，真是可悲呀。凡是写作色情小说的作家以及贩卖此等书刊的人，他们的罪行超过了无耻的叛徒，超过了暴乱的贼首，应当受到国法的严厉惩罚，上天的律条也不会赦免的。恳切地奉劝当权的诸位官员大人及一切有心挽救世道人心的仁人君子，凡是见到写作色情小说、贩卖色情书刊的人，一定要劝他们改变这种造作罪孽的职业。凡是见到这种书刊及其印刷版，一定要将其全部烧毁。有财力的可以独自出资，没有能力的可以劝化大众共同捐资购买此等书刊或印刷版以销毁。又请求大家要互相劝导，使人人都能自觉地去做，一定要使世上永远不再有此等害人书刊，人民各尽职分，敦厚伦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故称伦常。享乐天年而后已，我们将会看到佛天云护，灾障消除，身心安泰，家门清吉，福寿康宁，现世夫妻白头，儿孙满堂，寿勋封爵，子孙后代也会获得此训所带来的种种福报。又特将收藏小说四害、 会吟书识法，降服于后，希望有心挽救世风的人采纳而奉行焉。收藏淫秽小说四害：一、玷污品行。阅读此等书的必定不是正派人士。古时南海有一县令，好看淫秽小说、手抄小本之类的书，每日必看，一日不经意将淫书加入需呈上的报告册中。上司对他的这种德行很恼怒，该县令后被弹劾而死。二、败坏闺门。凡好藏淫书、好畅谈淫词的家庭中，由于诱惑太多，家中胆大的女子就会做出丑事，胆小的内心折磨，或者得痨病而亡。这种事我真是不忍多说，令人痛心呐。三、坑害弟子。收藏此种书的人，其子女必然会去偷看。子女若是才气出众的，早看早破身，或者患病而死。即使不死而元气一散，一定成不了大器。世间有很多这样的子弟，才华横溢一时，却终身无所成就，多数是因他早年被玷污了，这都是被他父兄箱中密藏的淫秽小说害了。子女若是才智一般的，偷看此种书之后，必定会因此沉迷而破了整个家庭。金陵一名家子弟很有才华，过目成诵，13岁就博通经史。一日偷看《西厢曲本》，废寝忘食7天7夜，而元阳一走，随即颓败。医生说心肾衰绝了，这孩子最后不治而死。四、多患恶疾。爱好读淫秽小说的人必多夭折，必多患奇奇怪怪的病。杭州的宋司马人极风伟，年刚50就乞求归乡。他对家人说，我小时候爱看淫秽小说，风弹入肾，我的寿命不长了，不久就死了。看淫书的害处如此，呜呼，真令人为之痛哭啊。下面再详细讲述焚毁淫书的10种方法，希望普告同仁。焚毁淫书10法。第1法，奉劝当权的诸位执政官员大人，应该教育民众淫秽书籍对人的毒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禁止出版、流通、贩卖淫书，永远杜绝，这是斩草除根的办法。淫书陷溺人心，大伤风化，显然与治国之道相违，以致每年添出无数奸情命案，独留天下。写作、出售、收藏淫秽书籍的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杜绝、禁止、焚烧这种书的人应当受到嘉奖。张梦球先生，河南审查官，居官廉洁，恩威并施。他平常最喜欢刻印善书，广行善事，最讨厌淫书、淫画、春芳及堕胎、赌具等物，见到必严厉禁止，并对收缴此物之人给予重赏。夫人知道他抄传善书，也点卖衣饰相助。他们生了5个儿子，分别名叫学祥、应造、少贤、启灵、景启、 个个金榜题名，高官厚禄，张梦球先生无疾而终。第二法，奉劝各省官员上任伊始就禁止翻刻银书，对犯此罪之人必究法律责任，禁止人家收藏银书版，禁止画家绘银画，禁奸徒受春药，禁止书商发行银书，禁止匪流制造银具，禁止传播春方编造银籍。对于不遵守上述条例者，酌情量刑，绝不姑息养奸。堕胎之恶全由要术，常见乡镇里有些不三不四的流窜之人，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堕胎药广告，煽惑男女青年服用，服之者无不伤胎害母，且奸民因有堕胎药而有恃无恐，私奔苟合，欲掌淫风。能禁止者，一可救婴儿之命，一可度邪淫之心，功德无量。福院地方长官经过所属街巷等，一见四四淫书小说、春方媚药墙壁招贴，要从严处理，迅速派人追根究底，惩其店主活党，毁其书籍方药，责令改业，然后再暗访密查，对于私下买卖之人科以重罪，必一一尽毁其书，粉其版而后已。这真是当官第一快心事，也是当官第一阴德事。对于制造银具的奸民，无论银具是用脚做的或用铅做的，丑名不一，其罪与杀人同，不可不严加惩禁。第三法，奉劝有学问之士不谈闺房之事，不写淫词艳曲，严格禁止学生购买收藏淫书淫画，凡是有伤风化的文章书画一律投火烧毁。对于有邪淫行为的朋友，务请苦口良心婉言相劝。某书生好编淫词艳曲，闻者无不动情，拍手称快。一日某生出门，稿子放在桌上，他的妾是个聪明识字的人，看见了他的稿子后，从此起了外情。某生听到这事之后，责问其妾，妾反唇相讥道，你好编淫词艳曲，谆谆以淫乐教人，今日之事正是小妾谨遵你的言教，为何要如此怪罪呢？生无言可答，长叹一声，无疾而死。第四法，奉劝有钱的大富家族广收银书银画，随买随焚，并随缘劝化卖者回头，财力大的尽可能买下刻印版并将它批了，财力稍微差一点的多买这种书来烧毁，平日出外时看到必买回来烧掉，日积月累，功德无量。倘若自己的贫穷亲友不幸干此淫秽行当，请务必出资劝其改行，买下他所收藏的银书，全部付之一炬。凡是一切淫秽小说、色情歌曲，一律不许进门。状元石卓堂在做生员的时候，就以维护伦理道德为己任，家里专门设了一个纸库，名叫孽海。他只要见到淫词艳曲、坏人心术及破坏伦理道德的书籍，就投入孽海纸库中焚烧。他这样不仅仅是为了爱惜字纸。第五法，奉劝贫穷人家，如果无财无力买烧银书几版，就应当用手抄写有关烧毁银书得善报的文章，各处分送。倘若没有时间抄写，也应尽量逢人劝诫，以口代书，随缘指点，功德也不小。 守德、口德、军事功德。第六法，奉劝干印刷行业的人要定下行规，凡是淫秽书籍，一概拒之门外，绝不印刷，有私下印刷的，按行规处罚。这样一来，则淫书不绝而自绝，且因功浩大，更不待言。印刷淫书赚钱有限，造孽无涯。第七法，奉劝各省发行行业，概不发行淫书，以免天下识字之人一同造下无边罪孽。江南书商姬流积下资本3000斤，经常印刻淫书淫画，人劝不听。他自认为卖古书不如卖实文，印实文不如印淫书淫画，因为这样书卖得多，钱来得快。他家资财丰厚，但不到几年，他双目失明，他印刷所用的书版被一场大火一烧而尽。等到他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了，其妻子儿女的境况就不忍说了。第八法，奉劝画家不要画淫画，照相馆不要洗印淫画，以免使得天下不识字的人共沉孽海。福建的诸葛润很善于画淫画，他浪游京城，名声大，而其画价钱也很高，许多富贵人家的子弟都亲近他，他家因此富起来了。一天夜里，盗贼闯入他住的旅馆，诸葛润大呼救命，盗贼先是砍断了他的手臂，然后又连砍数刀将他杀死，将他的财物席卷而去。后来广东的李孝廉看到他遗留下来的书稿，不禁叹道，这种画稿流传，误人子弟不少啊。然后李将他的画买了下来，一把火全部烧了。李于是在这一年科考中试，他的儿子也接连及第。世间没有比画淫画造的罪更重的了，不管是识字的人还是不识字的人，一看此淫画都会心醉神驰，就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我发现擅长画淫画的人个个都断子绝孙，因为他的淫画不知害了多少子弟，坏了多少闺门，恐怕不断子绝孙不足以抵他的罪过。至于他的妻子儿女媳妇儿，也很少有不淫乱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所见的无非都是些邪淫形象，即使他们原本有贞洁的品行，也会被化为邪淫的性格，并且画淫画的人也必定早死而不长寿，因为他画淫画时时时刻刻淫心摇荡，真经浮散，梦遗滑精脱阳等症都会相继而作也。呜呼，真是悲惨啊，百工技艺何事不可为，而乃为此，山水花鸟何物不可画，而乃画此。时时刻刻都想着要是天下的人都好淫，而他的心里才高兴。我恐怕这种人，他的技艺越精，而他的罪孽就越重，罪孽越重，而果报就越惨呢。第九法，奉劝医家不传春方，尽力告诉人们春方的害处，以免使得好色之人娇柔造作，枉送性命。医书中间附载春方最害人，愿医生不要传给他人，并且消去书中的这一条。妄谈房中术的旁门外道诸书，坏人心术，丧人廉耻，最邪妄，最淫恶，罪入无间地狱，学道者绝不可看，能烧其书，毁其版，功德无量。第十法，奉劝各位在宴会上不要点淫戏， 以免少男少女看后心神荡漾，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并且可以避免他们心起淫念，暗丧元气，即因此而引起疾病甚至夭折。这也是让世人同祸福寿的善举。戏院中男女老少都有，那些演淫戏的人都是些身份卑贱的人，不惜以丑态献媚于人，固然不足为怪。然而看戏的人大多是良家弟子，年事高的人虽不会被淫戏动心，而年少之人则容易随戏中情节而心神荡漾，或因此丧失元气，或从此寻花问柳，钻穴逾墙之行无所不为，偷妻密约之事无所不干，病从此而起，身从此而亏，伤风败俗。这种淫戏的害处真是难以言尽呐、因此奉劝深明事理的人，以后凡是进戏院千万不要点淫戏，还愿敬神，更不能点淫戏。天下绝没有聪明正直的神是喜欢看淫戏的，也未有聪明正直的神是不厌恶淫戏的。敬神本来是想求福的，而点淫戏恰好引来祸害。况且庙中不能禁止妇女不来，而痴迷妇人尤其容易被人蛊惑，甚至闺女看了动情，寡妇看后失节，人何苦以一时的兴趣造此无穷的罪孽？愿与各位同志共戒之。